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神身有我力。力藏本来护着龙庆巴，其庆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这个法鸿瑞宝的这个上士瑜伽。那么我们学习这个上士瑜伽呢，一方面呢，这个对于这个上士瑜伽的这个仪轨，我们也要进行学习。还有呢，就是说对于上士瑜伽的一些修法的一种原理啊，一些理念，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了解的，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学前行之前，就是说上堂课我们学完了这个前行的这个重要性、必要性啊，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要学前行，为什么要学前行，它的一些这个基本的一种结构啊等等，那这个我们要了知。那么为什么讲完这个之后我们要学习这个上士瑜伽呢？上士瑜伽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在大圆满前行当中啊，它的这个修法本身呢，它是比较靠后的，它属于最后的一种这个修行的内容。但是我们提前学习这个上士瑜伽，那当然是有必要的。当然上师这样安排的话，当然有很大的必要。第一个必要性呢，就是说后面我们要修这个释迦行的观修，就是说我们要修持暇满难得啊、寿命无常等等，这些这个对于这个前行法的这个观修之前呢，按照这个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传统来讲。在每一座修行的时候都要修一座这个上士瑜伽。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修这个暇满难得的第一个修法。那么在修暇满难得第一修法之前首先要修一个上士瑜伽。那么这个上士瑜伽呢可以比较稍微长一点时间长一点也可以。但是呢就比较短一点也可以。但无论如何呢都要修一个上士瑜伽。所以说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要修上士瑜伽。在修这个正行的时候也要修这个上士瑜伽，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修法之前呢，修一座上士瑜伽，这个就是以前的修行者们传承上师们的这个经验，或他这个传统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修了上士瑜伽得到上师的加持之后呢，我们修持这个共同前行也好，修持这个不共前行也好，还是修持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也好，修空性也好，那么修什么法呢？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都可以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上师的指引，我们就说是这个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做这个正确的观修。还有呢，在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上师的这个加持第一个呢，让我们不要这个误入歧途，或者就是说是这个让我们遣除这个魔障。还有呢，就是让我们来就是说通过上师瑜伽呢，就是说能够圆满资粮。然后呢可以就是得到这个加持，相应这个所修行的法，那么能够让这样一种所修的法义尽快的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这个上士瑜伽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修持共同家庭之前呢，首先也要这个学上士瑜伽的这个修法。因为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到了这些这个就观修观修的之前呢当然修上士瑜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就说是在这个很多地方都讲。在很多大修的这个仪轨之前呢也有修持，首先修持这个简略的上士瑜伽的一种这个修法的传统。所以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所以以后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应该把这个上士瑜伽呢作为这个修行之前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开始的一种这个修法。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上士瑜伽就说是可有可无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们觉得现在我所观修的这个释迦行很重要，现在我观修的这个五加行很重要，所以说上士瑜伽可以不修不要这样想。就好像我们在修法之前要做皈依和发心一样。那么在整个修法之前呢，修上士瑜伽其实呢非常大的这个必要性特别重要。所以说经常性的这样观修的话，其实我们的心和上师的心呢就会这个不分开，就会相应。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窍诀。那这个是第一个必要性。那么第二个必要性呢，为什么要在这个之前来修来就是讲这个上士瑜伽呢？因为就是说一般来讲呢，开始学习前行的时候，我们的这个50万的加行呢有同时开始了。说同时开始，因为一方面来讲呢，如果按照真正的严格的次第来讲，我们在这个修不共加行呢，首先要把这个共同的加行的基础打好之后，然后呢再开始修持这个不共加行的顶礼等等。但是呢因为现在的很多修行者的这个时间呢就是非常的紧，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按照这个次第当我们学到不共加行的时候再开始顶礼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这样一种规定的时间当中把这个加行圆满。 所以说就留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让我们来修这个顶礼啊，修这样一种法要。所以说呢，在这个开始学前行的时候呢，顶礼的这样一种修行就开始了。那么我们在修顶礼的时候，前面我们讲过，有些时候呢，这个顶礼它是和皈依一起修的，就是我们身体呢做顶礼，然后我们嘴里面念的是皈依偈，这个传统也有，还有一些呢就和上师瑜伽就是合在一起修这样的。那么既然现在我们要开始做顶礼，那么现在呢大圣上师这一次主要是就是说是引导我们呢这个顶礼的修法和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放在一起这样一种这个传统也有。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修的上师瑜伽呢当然上师在前面也讲过这个里面在这个地方这个堂课当中也提到过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大圣上师说很早以前呢就希望传承弟子就法王瑞宝的传承弟子大圣上师他的这个弟子呢能够念这个法王的这个祈祷文，能够修法王的上师瑜伽这个呢有很大的必要性，那么后面还要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既然要在顶礼的时候通过这个法王瑞宝的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来做这个结合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一下上师瑜伽的一种修法。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这个是第二个必要。那么为什么在前行之前要讲一下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行的修行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个第二个大的必要。是这样，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观修，怎么样做祈祷，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就是说尽量的顶礼和这个上师瑜伽能够融合在一起的修行到底怎么样做这个呢就是很重要。当然就是说是念诵这个仪轨，只要是识字的人呢都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念诵祈祷文呢这个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做顶礼本身呢它也是很简单，只不过就是把这个动作就是说熟练之后呢不断的重复，那么这些呢都比较容易比较不容易呢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些恭敬心啊，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这一方面的话就是不太容易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修顶礼的时候也好，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也好，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其实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核心呢就是一种信心对佛法的信心对于这个自己能够成就的信心，这个方面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都要逐渐逐渐升起来。然后呢它的委员比如说罪业还有呢这些我慢等等这些呢在修行过程当中要逐渐逐渐的减少。那么就是说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性的缘故呢我们来学习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在学习这个上师瑜伽的仪轨之前呢当然上师也是讲了一下修持上师瑜伽的必要性，就是上师瑜伽的一种理念它的原理等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也讲对于某个人来讲，每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必须要获得一种特殊的加持。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就是说是这个相信，或者说自己没有通过特殊的加持来修佛法的话，其实这个佛法是很难修成的很难修成。那么就当然呢我们说佛法第一个它需要一种信心一种信心，这个当然佛法是这个修心之道，所以说信心呢它也是一种新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修心的时候要把负面的这个心去掉，要正面的这些这个心，它正面的这样一种善心信心等等这个方面必须要升起来，不单单要升起来，而且要这个加深，要稳固让它清净这个方面呢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完全不学习理论这个也是不足够的只是凭着自己的信心这个不足够。像这样的话完全一点理论都没有佛法当中到底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顶礼，为什么要这样观修为什么就是说是空性的等等。完全没有这样一种理论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比较茫然的。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信心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堕到一种迷信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教理方面呢还是要尽量的学习。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就说太过于偏重于教理。他就反正佛法它就是一种理论知识只要我把它这个理论知识掌握之后呢就可以了，他完全没有通过这个信心没通过祈祷没通过信心来相应，这个呢就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说呢这个佛法的修持它任何时候其实都是讲这个中道不要走极端不要偏堕于一方，既不能够完全的说什么都不需要学，什么理论都不要，只要我不停的打坐不停的实践就可以了。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比较容易偏堕一个极端。第二个极端呢就是说什么都是完全都是理论天天辩论天天就说是字面上的意思怎么怎么样理解也完全就没有顾及内心的这种修行 啊，内心的相应的方面啊也没有，而且呢，对于通过啊，就是说是自己的能力以外的佛的加持啊，上师的加持啊，这个方面的话也他也完全就是不是那么相信，他也没有重视这样的修行，所以这个偏重于啊偏多于另外一个方面去了。所以修行他要进入中道的话，要在这个中道的这个状态当中修行，第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必要的教理啊，必须要学习啊。当然就是说大圆满前行当中也讲，那么这个佛陀所宣讲的这些这个教义，世间的所有的知识呢，浩如烟海。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智力，我们的这个时间精力，所有的佛法都要完全的圆满的学习，完全的精通啊。对我有些这个众生来讲呢，这个不太现实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有一些智慧很高的一些智者啊，这些班智达，他们可以在短短一生当中，就是说完全通达所有的所有的学问，所有的这个智慧都可以升起来。啊，这个就是说也有啊，在我们跟前也是实现了很多大的这样实现。但是呢，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一般人来讲的话，要在短短的一生当中掌握所有的佛法的这个知识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这个对于自己应该修学的这一部分呢，必须要这个认认真真的去修学，认真的去闻师，该闻师的一定要闻师啊，我们必须要修行的这个方面，一定要把它这个修行的方式搞得特别清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一方面呢，我们在修学过程当中呢，这个必要的教理还是要学习的。另外一部分呢，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啊，就是说很重视这个佛法的实践。因为我们学习为什么学习呢？其实学习就为了修行服务的，啊，学习一定是为了修行服务。首先我们要学习怎么修，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修啊。这个方面它一定是有两个过程的。啊，所以说不能够离开了这样修行之外，单单的去研究这个佛学啊，这个方面不是这个求解脱者，不是真正的佛弟子应该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偏斗于两边，所以说如果完全啊偏在了一个理论方面，那就成了一个学术研究了。那么学术研究的话，就是说这个对解脱道求解脱人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今生当中要起一个啊，就是说很大的作用，调心的作用呢，很困难，因为他并没有想把这个佛法用来调心，他就是把这个佛法本身作为一种啊，就是说是一个研究，一个学问的研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的内心，他的心不在修行，他不在解脱道上面，他的这个心呢，他不在就是说调伏内心上面。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就完全成为一种学术了。当然，并不是说没有意义啊，他反正原佛经的这些啊这样一种意义，一个字、两个字、一句话、两句话，它都是有很大的功德的。但是呢，在这个今生当中，在现实当中，再就是说可见的未来当中，要让它成为一种调伏自心的一种方式的话，还比较困难。它在以后一定会成熟，但现在呢，就短期当中要成熟非常困难，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如果前世我们有很比较就是说深厚的这个善根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今生当中也有大德，没有怎么学习，他也这个证悟了，这个也有，这个是很少很少的特例。所以说针对一般的来讲的话，既要这个适量的学习一些这个佛法的知识，然后呢，也要就是说是这个经常性的去观修啊，调伏自己的心，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而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做修行啊，它有两个这样一种层次啊，两个方法吧，可以说一种方式呢，就是靠自己的精进啊，对于这个佛法的教理呀，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达了，然后自己必须要去观修的，这个没人替你做，这个你必须要自己去做。反正就是说打坐你能不能够就是说是相应啊，你在修偈子的时候能不能够入禅定啊，或怎么怎么样，这个你必须要去摸索的啊，自己必须要经过这样一种失败再失败的一种这个阶段，然后自己呢慢慢对禅定啊有感应的，对修持释迦行有感应的，是这样的。这个方面自己必须要去做的，像在我们不能说反正上师在这他一定会给我加持的，我自己啥都不做，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个非常枯燥的一些修行的过程。像那有的时候我闻师的时候呢，生定解也是，有的时候呢也是很困难，那有时候打坐的时候呢也是很困难，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要经过的啊。这方面通过不断的这个修行，不断的观修，我们的心呢就和这个法义呢就逐渐这个磨合之后呢，逐渐相融啊，逐渐相应，这个是自己必须要付出的努力啊，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自己必须要付出的努力之外，还要经由上师的加持啊，佛菩萨的加持，这个外力啊，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是智力，自己方面必须要付出的，这个是一定要付出，这个是绕不去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除了智力之外，还要通过他力。所以说有些呢，就是说是啊，有些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 完全的凭他力啊，不管怎么样，自己不想努力，反正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上师三宝啊，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就是只要是一指了上师三宝之后呢，啊，自己就只是一指而已，自己做一个皈依，啊，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上师三宝去办。似乎好像很有信心，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信心呢有点过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方面呢也是不对的。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完全就是说过度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啊，反正什么事情自己能够搞定，根本不祈祷上师，也不祈祷三宝加持，反正就觉得呢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去修学，这个也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讲我们要自己的力量呢，自己的修行一定要做。第二个呢就祈祷上师的加持，也一定要去这个要去祈祷，要去得到上师三宝的加持。那么如果又有了自力啊，自己该有的精进啊，该有的修行的意乐，这个也有了，再加上呢就是也有了外力的加持，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内外就是说都在这个都在就是说都在努力啊，自己也在努力，然后上师也在加持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成就就快得多。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知道了。所以说就说是如果没有就说是去观修啊祈祷的话，单单凭这个学术的研究的话，真正要马上获得解脱，或者说很快获得解脱了，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那么就在所有的这个修行当中，或者说祈祷加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对于这个上师的这个加持，或者就是说修上师瑜伽，它是最快的，它是最迅速的，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说佛的加持很大，本尊的加持很大，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修上师呢？啊，修上师的这个原因必要性在哪里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的确很大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啊，一方面我们也真实来讲的话也这个见不到佛，现在来讲见不到佛，也见不到菩萨，也见不到这个本尊。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是说只有在上师面前就说是去这个闻法，然后呢一直上师之后呢啊接到上师的加持，这个方面呢在我们面前呢做一个就是说善知识引导者啊，做一个加持者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份存在着。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说修上师瑜伽，一直上师，一直上师的话，因为上师呢他在我们跟前他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现前的，也完全可以我们就讲教言的啊，就是断除我们疑惑的，而且赐予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要这个祈祷上师，还有呢就是说是上师和我们这一世的这种因缘最近，非常非常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事当中不断的积累资粮，不断的进账，不断的祈祷发愿的结果，今天当中呢在我们的这个善缘当中啊就显现了这个上师的形象，作为我们就是说作为我们发愿回向祈祷的一种回应。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佛菩萨们他就会显现一个上师善知识的形象在我们跟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依止他啊，就可以依止了。在依止上师的过程，其实上师瑜伽它是依止上师的一个部分，一方面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观修的时候我们要修上师瑜伽，要修上师相应啊，瑜伽呢就是相应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修上师相应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除了在坐上修上师瑜伽之外，那么在坐下在平常的这样日常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也要就是说是善巧的依止上师善知识。那么依止上师善知识，其实这个依止上师善知识的过程呢，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就一心一意的依教奉行呢啊，对上师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尽量的去做，当然完完全全的依教奉行对于这个初学的修行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要尽量的依教奉行。其实真正的依教的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尽量的依教奉行，它是一个什么样一种理念呢？他的理念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依止上师啊，就慢慢的打破我们的我执啊，对于我们自己的相应于轮回当中的各种的分别念，我们通过依教奉行的方式来打破。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呢，上师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以前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很多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理念也好，修行的方法也好，比如说包括让我们放下，让我们就是修出离心，让我们放弃自己去观修利他啊，然后呢告诉我们空性的这种修法，每一个修法都和我们以前轮回当中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完全都是颠覆性的，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依止上师呢？其实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个种种的所思所想，我们的种种的行为，它都是随顺于轮回的啊，都是纯粹于轮回。那么如果还是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按照自己的感觉，按照自己的分别念去走的话，它还是走的是轮回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依止上师呢，上师会告诉我们很多不同于以往的一种这个理念和修行的方法， 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师告诉我们的这种修行方法和我们相续当中的一些固有的一种思维的方法，它就会必然的产生一种矛盾啊，必然就是一种抵触，是这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办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呢，还是按照上师的教员去做呢？哦，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按照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去做，仍然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轮回。那这个事呢，只有按照智慧的教言，因为上师呢，他是佛菩萨的化现，他是正法的代表啊，他是解脱道的这样一种指引者，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依靠自己的想法，必须要依止上师的想法，是这样。所以这个叫做依教奉行。所以这个依教奉行的意义，就是让打破我们无始以来在轮回当中固有的一种执着。那么如果不把这些放弃掉，那不把这些打破掉，我们就还是只有走轮回的老路，是这样。所以说在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有一个就是说核心的理念，就是说舍弃自己的自在，然后随时而转，就是说舍自自在随时而转嘛，就自己的自在是什么呢？啊，自己想做这个，自己想做那个，这个方面就是好像自己很自在一样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叫自己的自在。那么一直上师的时候呢，就舍弃自己的自在，随师而转，就跟随上师的一种这个教引而转。这个事呢，因为才能够这样去做的话，才能够相应于这个殊胜的解脱道。所以说我们在一直上师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座的时候修上师瑜伽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没有平常的平时的这个就说是这个依教奉行，那我们即便修上师瑜伽，这个也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你在平常的时候呢，上师说这个你就做那个，上师让你往东你往西，上师让你出离，说还要就是说还要继续要享受世间的妙遇啊等等，上师让你就是说修菩提心啊，上师让你修这些都不管的话啊，这个就是在平常的当中自己的心和上师的心，和上师的这个希望和这个上师的这个告诉我们的修行理念，自己的想法和上师的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的。你说平时的这个总的当中你都不一样，你说我坐下来修上师瑜伽相应，你怎么相应呢？这个就是没办法相应。所以说你的坐上的相应一定和平常的这个对上师教言尊重与否是不是依教奉行，这个方面是相应的。所以说只有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修上师瑜伽，其实那种就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这个日常的修行啊生活过程当中能不能够依教奉行，它其实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你如果有信心啊，你觉得上师的这种教言那是正确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信心，就觉得哦，上师讲的是这个，那当然我现在不必要去这样去做。这方面就说明对上师的一种这个引导啊，他还没有一种信心，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缺少这种信心，你在坐上修上师瑜伽，那又怎么样能够相应呢？没办法相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坐上修上师相应，那么在这个平常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啊生活过程当中，其实呢遵照上师的一种这个教言去做，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说上师瑜伽的修法和平常依止上师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必然的关联。当然今天我们是暂时介绍一下，那么以后我们在慢慢学习前行过程当中呢，这方面的这个理念呢还会我们就一起来探讨，是这样的，这个里面很重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现在修行呢，主要是这个前面我们讲了打坐啊修行啊，它主要是这个祈祷上师的加持，这个方面是很重要，在所有修行当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为什么就首先需要上师的加持呢？因为就是在这里面的上师也讲了，从功德上面而言呢，上师和诸佛没有差别，因为上师是佛的化现啊，是这样的。那么上师是佛的化现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呢，就是说是以后呢，就是说佛涅槃之后，我会化现为善知识，在你们的跟前，给你们讲经说法，引导你们等等。像这样的话，佛陀早就已经受记，而且从很多的序部啊，很多的上师的教言当中也讲呢，上师呢，他就是就是说是佛陀的化现也是三宝的总集，三根本的本体啊，这个方面也讲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师的功德和佛没有差别，他只不过是显现了一种凡夫善知识的形象在我们跟前而已。他只是显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一种这个凡夫形象，其实他的功德内证的功德他安住在佛的功德没有差别。所以说呢，上师和佛陀从功德上面来讲是完全一致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产生信心，是这样的哦。这个上师他并不是一般的一个人，和我一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和我一样一个凡夫人，我给他向他祈祷，我向他呼唤，他自己都就是说他自己都在祈祷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上师加持，他又怎么可能给我加持呢？所以如果和我一样的一个人呢，我向他祈祷啊，向他发出这个呼唤呢，就没什么大的必要。但是呢，如果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成就者，是一个佛， 啊，所以他的功德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可以产生信心的哦。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内证是和佛没有差别，但是呢，从恩德角度来讲的话，上师他是胜过一切诸佛的。为什么恩德比佛还大呢？因为就是说是啊、就往昔呢有无数的佛，他就说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呢救度众生，但是呢我都错过了。啊，就没有得到这些佛的这个教化。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得到了这个上师的摄受，得到了上师摄受之后呢，啊，上师在我们相续当中播下了解脱的种子，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告诉我们开啊、告诉我们就说是这个取舍之道，开显我们解脱之道。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对佛法升起的这个信心。啊，对解脱的啊，解脱的方法方便呢，产生了一些了解，是然后现在在上师的一种加持之下，在修学佛法，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上师的恩德。虽然佛陀讲的经书经典还在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没有上师来给我们讲解的话，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想要去理解佛经的密意啊，非常的困难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上师的引导，没有上师的窍诀的话，这么多的经书，这么多的修行的方法，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很难去这个真实的去了解。如果没有了解，怎么样修行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上师显现了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直接的显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啊，这个是佛经啊论点的这个密意。啊，这个就是佛经论点的秘密。这个方面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应该这样理解，或者应该那样去理解。所以告诉我们的这个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方便和殊胜的窍诀，这一切都来自于啊上师啊。除了给我们宣讲解脱道之外，其实呢还告诉我们，就说是这很多窍诀，啊，就是说这个他修法的窍诀关要在哪个地方，你这应该怎么样去作意啊，应该怎么样去观想等等。这个方面呢完全都是上师告诉我们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善巧的依止上师，其实就是善巧的依止佛陀。那么如果有信心的话，那么就精神当中是完全可以证悟的，完全可以成就的。所以说功德等佛而恩德胜佛，它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祈祷的时候呢，要把这个上师呢作为这个祈祷的这个对境。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平常呢有自己的本尊，或者要我们经常性的祈祷佛，但是呢就是通过我们现在的一种状态，通过现在我们的境界，要直接的得到本尊的传法，直接的得到本尊的摄受，这个还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因为我们要得到本尊的传法，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现见本尊，现见本尊之后，本尊现前了，然后给你讲法，你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非常困难，要见本尊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就说是我们首先依止上师，上师在我们面前可以显现的，上师可以给我们传法的。实际上，上师所传的法和本尊传的法一模一样，没什么差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为什么我们就说是这个上师的恩德比佛还大呢？原因就是这样。那么通过上师的加持，上师的引导，慢慢修行，我们就可以见本尊啊，见本尊之后呢，逐渐得到这样的成就。这个方面都是上师给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引导加持的一种这个恩德而导致的。所以说上师这个超胜一切，甚至于超过本尊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这一些呢，在这个就说是这个上师讲经当中也讲到了一些这个例子啊，马尔巴尊者和这个纳罗巴尊者的一种公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马尔巴尊者啊，通过上师的加持见到了喜金刚的坛城。见到坛城之后呢，马尔巴尊者觉得这个本尊的很，就是上师很容易见到，但本尊的很难见到，所以说他就首先顶礼了本尊。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本尊的坛城呢，他是上师化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上师呢反正就是说经常可以见得到的，不管怎么说呢，上师容易见到，那本尊呢就很难见到。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本尊很稀有啊，本尊呢就是说怎么怎么样啊，有的时候呢信心比上师还大。但是我们不知道呢，就是其实这个本尊他也是上师的化现。啊，它也是上师的本体，上师的化现。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是会导致一些这个本来可以很快成就的因缘呢，它就有的时候会这个就消散掉，有的时候呢从法脉上面有关系。所以说，此处的马尔巴尊者，他的这个视线就说是他首先选择向本尊顶礼的缘故，所以说他自己的法脉啊，就说是弟子传承呢，就是很长很长传到现在都是很兴盛的，但他的子嗣的传承呢，就是说中断的。啊，他的儿子呢达摩多德就很早就夭折了，像这样的话就没有通过这个子嗣的传承来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事业啊法脉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师这个公案当中也是嘛，就是说曼达拉瓦空心母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金刚诀坛城的时候，这个空心母他也是这个什么呢，他也是这个选择了向这个本尊啊求西地，没有向这个上师莲花大师求这个灌顶。那么这个时呢，就是说是他没有得到这个遗传加持。啊，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视线的。我们说这个是视线。其实呢，这些这个玛巴尊者也好，还是说这些这个空心母也好，他们其实呢本身就已经证悟了。那为什么要这样视线呢？就告诉我们后代的弟子，他们如果不这样视线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很难了解。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这样视线啊，告诉我们说，其实呢这一切的坛城它都是上师的变现。啊，都是上师的变显现上面呢，好像是啊，这个本尊的坛城又发光呢，或者说是又怎么样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虚空当中，我们觉得哦，这个很稀有啊，可能功德是很圆满的。而上师呢，就显现坐在地上，然后呢，就是说好像也是血肉之躯，哎，我们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加持，没有那么大的功德？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信心退失的话，或者说不具有清净的信心呢，我们要直接得到加持摄受还是有点困难的。并不是说对本尊坛城啊，对佛像这顶礼啊，没有功德。这个时候我们在讲的是直接得加持，很快得成就的一种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只是说总个善根呢，或者说我们说其他方面呢，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的。你像本尊顶礼也好，你像这个上师顶礼也好，没有什么啊，从总善根的角度来讲，没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如果你要很快的得证悟，像这样有些这个因缘错过了之后呢，或者就说明这个因缘错过，就说明你内在的一种这个条件还不成熟。啊，信心还不圆满，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个不圆满的、不清净的信心，想要得到直接的加持，很困难的，主要是说明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了，上师的这个我们的成就和上师的加持分不开，任何的开悟啊、境界啊，都依靠上师的加持而获得。这个方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所以说呢，不单单是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印度的佛教，还有这个藏地的佛教，其实汉地的佛教当中呢，它也有这些啊，应该把上师看作佛等等啊，这个方面呢，这样一种这个教言也是很多。华严经当中呢，也是应该它有这个依止上师的九种这样一种这个依止九心嘛，像这样也是讲了很多很多，应该把上师就是说看成佛的这样一种教言，这方面也是非常多。啊，像在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很多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四皈依当中啊，我们说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当然就是说，在汉传佛教当中，它并没有皈依上师这一条，它只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三皈依。那么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它有四皈依。那么四皈依呢，有些人就对着四皈依啊，他就说是这个不理解啊，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要皈依上师？他就觉得这个师父啊，上师他只是一个人而已啊，为什么要说把这个把这个皈依师父、把皈依上师要放在这个皈依当中呢？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还要把它排在首位。啊，原因怎么样？好像比佛的地位还高啊！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是上师比佛的地位还高。其实我们前面讲了，他从功德的角度来讲，他和这个佛没有差别。然后呢，就是从恩德的角度来讲呢，他比这个佛的恩德大。那个的确是我们分析起来也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一切佛法的来源，那就是说来自于佛陀，但是呢，从当前显现在我们跟前给我们讲法这个侧面来讲，那么上师的恩德比佛的恩德大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因为上师啊，他是这个三宝的总集，他没有离开三宝单独呈现。如果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皈依上师，皈依上师我们说上师是和佛法身单独分开的，上师不是佛，不是法，不是身，除了三宝之外单独一个上师，然后把这个上师放在三宝之前，这个当然就不合理。但是呢，在这个真正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当中，前行当中，或者四皈依的这个理念当中，这个上师和三宝它没有分别的，它不是分单，它不是别别他体的，它只不过就是说是三宝的总集，总集的划线啊，在我们面前的总集的划线呢就是上师。所以说其实我们皈依上师就是皈依三宝。而且呢就是说首先皈依上师呢，我们也知道上师的恩德比这个佛的恩德大啊，就是说他是总集嘛，而且他从恩德的角度来讲直接摄受我们，告诉我们这个解脱道啊，告诉我们修皈依啊等等，所以从恩德角度来讲就是说比这个佛的恩德还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皈依上师放在前面，他的原因呢，他的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原因啊，他的根据啊，他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 啊，从这方面了解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不管是印度啊、藏地啊，还是汉地啊，它其实呢，有些呢，它都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依靠上师的教研，通过上师的加持呢，它也是有这个证悟的这个可能性的啊，这个是有证悟可能性。啊，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它都是一种，有时候我们说是加持吧，有的说是从某种这个表示而进行证悟的。啊，这方面也有。那么密宗当中的上师相应的呢，就是说上师瑜伽，它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信心去观修，去祈祷上师的这个智慧融入自心。其实这里面它也主要是通过这个清净的信心来体现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在就是说是密宗当中的这个上师瑜伽修法，它其实也是从信心来体现。然后呢，上师弟子之间的这些耳传呐、表示啊等等，它也是从信心来体现。那么汉传佛教当中呢，也是有很多表示。很多这样加持的方式呢，啊，进行证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禅宗的这些这个公案当中啊，他也提到过很多很多这些啊，通过这个表示而这个证悟的，比如说六祖呢，他通过五祖的表示，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某种语言方面的这个表示而完全证悟，啊，就超越了以前的这个初级的证悟，然后达到了就比较圆满的状态。这个也有，还有一些公案当中呢，就是说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就好像以前我也看过一些这个禅宗的一些证悟、祖师证悟的过程，有些时候呢，好像就是说，那个弟子刚要进门的时候呢，这个师傅啊，使劲把这个门一推，把他腿压断了，哦，这个也刹那当中呢，他就证悟了，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上师要给。啊，一个上师，这个弟子在上师家里面很晚了，他要回家。回家的时候，外面很黑嘛，很黑的话，就上师给他一个蜡烛，让他去照路。他刚把这个蜡烛接在手上的时候呢，上师把这个蜡烛吹灭了，突然一吹灭，这个时候他就一下就证悟了，是这样。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其实上呢，再正按照这个藏传佛教的说法的话，这个就叫一种表示，用表示，通过表示的方式来进行证悟。表示的方式有很多。有的时候呢，要去上师拿个水晶给你看就是说是通过水晶来观你的心，通过这样的加持传递给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加持传递给你的也有。还有呢，就是莲花大师他在遗址希尔桑哈的时候，希尔桑哈尊者他就用这个七颗印指在虚空当中，手指指向虚空，他说一切显现不止，一切显现不止，说三次之后呢，他就证悟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很多很多通过语言的表示证悟的，通过物品的方式的证悟的，还有通过其他的打骂的方式证悟的，这个都有很多都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一切说明什么呢？这一切就说明啊，就是说你自己的信心，你自己的福德道量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都有可能证悟但是关键的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当下能够证悟的一种这个善根和因缘，或者你要有很殊胜的信心。所以说，就是说这些通过表示而证悟的这个这样一种案例啊、事例啊，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地方都有，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还是这个印度的佛法当中也好，其实都有这样的。是都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它并不是就藏传佛教当中的独特的一种法门，其他没有的，它只不过方法不一样，文字不一样，仪轨不一样，所以说有些它就直接通过观修的方式，大家普遍的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悟，就是这个观修上师瑜伽，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原理呢，前面也讲过了，是因为上师他是诸佛的化现，所以你这样去观修的话，就说是这个它这个最直接的、最亲近的，像这样我们直接。见佛，直接见佛的这个很困难，但是通过上师佛陀化现的上师在我们跟前行住坐卧、传讲教研呐、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语言的这样一种表示和行为，逐渐逐渐引导我们的这个心走上正路，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其实他的这个真正的一直上师得加持、得成就的这样一种宗旨的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祈祷自己的上师不管是学什么宗派，这个不要紧，反正呢主要是具有这个清净的信心。那么如果有清净的信心呢，自己就容易得到上师的加持而开悟证悟。那么如果没有信心呢，是非常困难。那么在大愿上师在这个在这个讲经当中也提到诸佛菩萨相当于阳光一样，我们的相续呢就好像是荣草一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要让这个荣草燃烧起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直接这个阳光直接照在荣草上是很难让它燃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取火镜取火镜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小时候玩耍的这个放大镜了。现在的话，你就说通过放大镜聚光之后呢，你可以把火柴点着啊，你可以把这些草点着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取火镜。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有了取火镜呢，这个荣草就可以燃烧起来。是这样，如果没有的话，就没办法燃烧。那么就是说，诸佛菩萨呢，就像这样一种这个阳光，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相续呢，就像这个荣巢；然后呢，就是说上师呢，这个加持呢，就像这个取火经一样，是这样。如果有了这个取火经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关键的助缘，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加持了。然后如果没有上师的话，就是说我们和佛的境界之间呢，和佛的加持之间，它是就是说没办法很难相应的，是这样，很困难相应。那么就，但是我们也不要完全理解了哦，就是说，诸佛菩萨的加持是阳光，然后我们的这个相续呢是荣巢，然后上师呢是取火经，好像上师只是中间做一个取火经的一种这个因缘，是不是代表上师本身没有什么加持？哎，上师要通过这个佛的加持传递给我们呢？其实我们啊，比喻当中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就说是这个真正理解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理解说哦，上师在中间就是一个取火经的一种助缘而已，他其实根本没有自己没有加持。啊，我们不要这样想。其实呢，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啊，没有办法直接传递到我们相续当中。但是呢，佛菩萨显现为上师就可以了。像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显现成上师的形象。这个上师本身具有加持，但是呢，如果要把佛的加持直接传递给我们的话，就是很困难。但是呢，如果是佛菩萨显现为上师，然后给我们这个讲教言，让我们观修，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快的。啊，这方面就很迅速了。所以说他的这个理解，从意义上面来讲，我们应该是这样理解的。其实上师本身他也是佛菩萨化现的。那么这个取火经呢，它是一个啊，这个取火经一样的上师，它本身是佛化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佛菩萨的加持，然后要怎么样这个能够啊，佛菩萨加持怎么样能够融入到我们相续当中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化现为上师的一种这个因缘，通过上师的因缘、上师的助缘，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得到加持，最后呢获得这个成就。啊，它主要的这个意思呢，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呢，要成为一种荣巢，就是我们相续当要升起这个证悟的火焰的话，我们首先要让把自己变成个荣巢。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是一块铁啊，或者一个石头啊。这个时候呢，你怎么样这个取火经，你把这个取火经聚光在这个石头上面，聚光铁上面，你要把它融化了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就如果我们的相续非常的坚硬坚固，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成为一个法器的话，虽然就是说一直的上师啊，就是说取火经这个也有了，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变成荣巢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很困难。所以说，我们首先要让自己的相续啊，要让我们自己的相续就是说柔软。让我们自己堪为调化的法器，所以说要让我们，有时候按照这个比喻来讲，首先要把我们相续变成荣巢，处在荣巢的状态，比较容易燃烧的状态，就是像在那，其实就是说对照法义来讲呢，就让我们变成法器，有了法器，一直的上师啊，通过上师的加持，我们就会升起证悟。所以说这个变成法器呢，怎么样呢？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前行当中啊，修持暇满难得，修持寿命无常，修持业因果啊，修皈依发心啊，修曼杂，修百智明啊，这都是让我们变成法器的一种这个啊，这样一种这个递进的过程啊，可以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让我们变成法器的这个过程呢，完全是可以操控的。啊，可以去实行的，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哦，这个你要让自己成为法器，怎么样成为法器的引导一个都没有。那就说是要即使我们啊，这个好像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法器是很重要，但是又不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法器一样，这个就不行。但是前行当中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修法啊，一系列的这个理念修法，让我们变成法器，这个方面是讲的非常的这个透彻的，是这样的。说只要我们好好的去修前行，学习前行，修前行，我们就逐渐逐渐让自己变成法器了。然后变成法器之后呢，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的祈祷上师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加持，这个方面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这一切呢来自于对这个上师的这个信心啊，上师的信心呢是非常关键，我们要相信啊，上师啊给我们的这个加持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信心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得到，是这样。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在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啊，上师瑜伽以前我们也讲，其他课当中也讲到，它也基本上有两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嘛，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个上师有加持我的能力。如果我不相信他有能力的话，我都不信你有这个加持我的能力，那这个就是主要的条件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说此处说要有信心呢？啊，就是说信心其实是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得到这个加持的关键呢，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相信上师，他有加持我的能力，他要的确有能力加持我。就是我向你祈祷了，好了，我听到了，听到之后我自己没有能力，就好像就是说是一个很穷的人啊，就是说是向另外一个人说我很穷，像这样的话，请你给我帮助。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祈祷的对象，他本身他自己很穷，他自己也没钱，他听到了又怎么样？听到了没有能力给你什么？ 所以说，首先我们如果说啊，你祈祷这位上师，他自己本身没有能力加持你的话，你即便向他祈祷了，像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用。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相信对方，相信上师，他有加持我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当然，我们并不说是，只是什么都啊，什么因缘都没有哦，就相信他有。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必须要通过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去观察他的信心啊、他的悲心啊、他的智慧啊等等啊，都要去做很多的观察。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也会啊，就是说自己的上司，他有时也会通过其他的一些啊有正悟的大德，我们相信的公认的成就者说，哦，这位上司是什么什么，他是就是具有正悟的。那么这样的话也好，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有宿世的因缘，有宿世的因缘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要素呢，就是必须要相信这个对方有加持我的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还有一个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真实想要得到你的加持，就是说我想要得到你的帮助。你有能力，但是我不希求你的帮助，这个也是这个不行的。所以第一个我要相信对方有加持我的能力，第二呢我自己确实的想要得到你的帮助，确实想得到你的加，这个心很迫切啊，这个心特别迫切。像这样的话，这个因缘就和合了。这个两种因缘和合了之后呢，我们再去这个就求祈祷啊，祈祷上师啊，怎么怎么修上瑜伽，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相应。所以这两个要素，一个是一定要相信对方他是能够有能力帮助我的。第二个呢，我的确是很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帮助？其实我们是个凡夫人，现在修行这么多的委员，如果就是说没有正式开始修学的时候，我们觉得对自己的信心满满，好像觉得就是说是好像很容易一样。但越往后学越觉得这样一种修行解脱道它没那么容易。所以就会发现很多的委员，很多的障碍自己的心态也是今天好明天不好，今天想学明天不想学，像这样也有很多，还有外在的有很多很多的委员，很多很多。所以像这样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摆脱这样的状态，所以说呢，就我们就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通过这个殊胜功德的这个圣旨加持我们，让我们很快的从这个状态中处理。所以说一定是很迫切想要得到加持，我要自己真实的想得到，然后对方也真正有帮助我的心，有帮助我的能力，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下来的话，当然他的因缘就具有了，他就可以证悟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在经论当中也讲了，我们要证悟圣义地具生的智慧呢，第一个这里面讲到了三个因缘嘛，第一个呢是要积累资粮第二净除罪障，第三个要上师的加持。也就是说前两者的话主要是这个自己的因素，像这样的当然我们也说呢，如果修上师瑜伽本身呢，修上师瑜伽本身它也可以积累资粮因为后面我们在学上师瑜伽的也会提到这样的。它本身观下上师瑜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把上师观在头顶，就是在祈祷他，这怎么可能积累资粮呢？这个是所有的积累资粮当中最迅速的，非常非常迅速。就修上师瑜伽本身它可以迅速的累积资粮。还有呢，修上师瑜伽本身可以净除罪障，修上师瑜伽本身可以得到加持这本身就具有。但是呢，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平时也要这个积累资粮，比如说修曼宅或者供水供灯等等，叫顶礼，这些积累资粮。还有呢，就是通过修百字明的方式来净除罪障。然后呢，就如果自己的这个资粮圆满了，自己的这个罪障就是很少很少，再加上上师的加持的话，就很容易证悟。所以说，如果我们的资粮很圆满，就说明我们善根很深厚，我们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罪障清净的，就说明我们的委员很少。所以说如果是自己的善根很深厚，委员很少，再通过祈祷上师这个是很容易得到相应。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呢，平常对于这个积资进账祈祷上师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很关键的要素。当然并不是说除了这几个之外其他的不用修持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其他的修法它也是包括在要么集资，要么进账，要么得上师加持这方面的，是这样的。很多很多修法它其实都是这样的，文思也好，还是说就是说修行也好，还做什么也好，它要么就集资的，要么就进账的，要么就是说得上师加持的，就转变自己相续嘛。说除了这个三个之外呢，我们在其他地方去寻找它是很困难的，是吧？平常我们所修的这些本身它是有善根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把它作为一种资粮来积累这个我们要看呢。说平时有些时候呢，它能不能成为正悟的资粮，它这个善根本身能不能成为正悟的资粮，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了这些放生做了这些顶礼我们并没有以出离心和菩提心摄受，它就是一种善法。 它这个善法它会成为人天福报的因。人天福报它不是资粮，它不能叫这个政务的资粮，是这样的。所以说政务的资粮它一定是对政务起帮助的这个善根，它才能叫做政务的资粮。所以说我们要让它成为政务的资粮，必须要有出离心，要不然出离心要菩提心摄持。啊，我要有这个想政务的心，然后呢我去做善根。这个我做了善根被我想政务的心摄持了，它就会成为这个政务的资粮，是积累资粮，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世间上的人他做好事，他做很多慈善，我们说这个是不是善根，它是一个善法，但是是不是资粮，我们说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因为他不一定想要把这个善根用在解脱方面。他如果不用在解脱方面，他就不是解脱资粮。它不是成佛的质量，它也不是解脱的质量，是不是？它就是说和这个解脱证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是善根，它是一种善法，它会成就人天的果报，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不能成为证悟的质量。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证悟积累质量，它一定是我们要通过出离心啊或者菩提心，通过想要解脱的心摄持啊去积累，它才成为积累的质量。那进除的罪障也是一样，我一定要把这个罪障进除掉，就是我必须要这个厌恶自己的罪业，我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通过四对自己来忏悔，这个时候呢忏悔的时候通过善根去忏悔它。所以这个时候善根会不会成为净除罪业的因，也不一定。那么只有你说我要忏罪，我要通过这个修法的忏罪，我要通过顶礼的把我的罪业忏悔掉，好了，这个善根才成为净罪的因。否则的话它不会成为这个净罪的因的。它有的时候会如果他的善根很大的话，有的时候会对这个恶业方面会有一些这个产出的方面，自然而然他的这个自然法则就会有一些，但是他会不会直接成为进驻罪业的这个因缘的，这个是不确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还有就是具证上师的加持。那么如果把这几个要素抓住了，那么就我们要证悟圣义地啊，要证悟具称智慧，这个是很就是这个很容易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正确的证悟圣义地和具称智慧的因。积累质量它是很正确的。为什么前面我们讲了呢？你是要成为积累质量，必须要有出离心啊，或者想证悟的心摄持。你看，他就是直接奔着这个圣意智慧、证悟圣意智慧而去的，他就是为了证悟圣意智慧而积累质量的，所以他就会成为一个因。净除罪障也是一样，我是为了这个证悟而净除罪障，而不是说我害怕堕恶趣，我害怕堕恶趣，我去忏罪。那么你害怕堕恶趣忏罪，它的果是什么？它不会成为证悟圣意地和具称智慧的因。它不会成为这样一种清除，就是说是证悟圣义地的一种委员，它不会，它只能成为不堕恶趣的一种善根而已，它只能就是说净除你不堕恶趣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证悟圣义地的话，你的这个忏罪你必须要你的这个目标必须要非常正确，就是我做的这个忏罪，平时我们也是在做忏悔嘛，我们平时要做修百真名忏悔，然后我们要修这个金刚刹土忏悔，平时我们转扰啊等等都在忏悔。但是你忏悔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忏悔的目的就是我因为拍摄个苍蝇我害怕堕恶趣，你做这样的忏悔的话，那么他的这种忏悔的效果只会用在这个方面。那么如果我这个忏悔是因为我为了证悟圣义地，这个罪业成为我证悟圣义地的障碍了，我为了消除它，好了，你的心量大了，你的这样一种目标明确了，你的这个忏罪就会成为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证悟圣义地而净除罪障的这个它的这个方面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已经说要它这个为什么说这个除了这个三者之外呢，因为它的目标很明确的。然后呢证悟上师的加持也是这样，然后修上师瑜伽我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一方面它就不会成为证悟的因。那么修上师瑜伽就是为了证悟心性好了，这个上师瑜伽的他这个上师的加持就是证悟，那些加持你呢就逐渐的去证悟自己的这个具身智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三者之外呢，其他的方法都是就是不对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这个祈祷的时候呢，应该把上师看成真佛，因为很多教证当中也讲，大古经当中说阿难莫哀伤，阿难莫哭泣，我于未来时化为善知识，利益如等众。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也是说了，你不要，就是说你不要伤心我在这个以后的时候呢，我会化为善知识的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也是这样讲的。当然，这个里面呢，这个善知识是不是所有的上师都是佛化现的，这个不确定。这个是不确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讲的话就是说是，的确是佛化现的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上师这个方面的话是真正来讲是需要通过观察认定的。但是有些的时候呢但上师说有些时候像房住一宝这些就这个方面不需要太多观察，因为他们的就是说是这个太多的这个太多的理由就知道他一定是佛的化现。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这样，像房住一宝这些高僧大德他们认定的这些上师大德上等等，如果他们是肯定的，我们也 不需要太去过于的这样一种这个担心啊。现在我们意识到上师到底是一个凡夫吗？是怎么样？以前我们也专门也讲过三堂课，介绍大人上师的种种的这些一个功德等等啊。像这样的话，其实呢也是知道我们现在的大人上师，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啊，他是一种佛菩萨的化身。所以像这样，我们如果一直啊去祈祷啊，他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很大的这个加持，一定是这个不会虚耗的，是这样。还有其他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把上师有这个像佛一样的信心，那么一定会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当然，我们就是说像佛一样的信心，很多刚刚学习佛法的这个修行者，不管是出家人也好，还是在家居士也好，都会我们去问的时候呢，他们也很多时候都会说我把上师看成佛。那么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敢完全的否定说他是不是真正把上师看成佛，也许在当时他的相续当中，他的想法当中的确把上师看成佛，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功德，或者就是说是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当你就是说没有遇到违缘的时候，你可以把上师当成佛。但如果你看到了上师有一些显现上就是说所谓的不如法的行为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产生这样的信心？或者当上师呵斥你的时候、骂你的时候，你还有没有这个信心？当上师就是说没有，就是无因无缘的，就是说是指责你的时候，你还会没有这个信心？这个方面就不好说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说你白天的时候对上师有佛样的信心，你做梦的时候见到上师的时候，会不会对上师有佛样的信心？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信心都很强，但是学到这段时间之后呢，好像信心慢慢就开始退了。这方面并不是说上师的他的功德会随着就是说时间的转移而退失，我们的信心跟随这个退失，不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长时间的这个一直走进上师，没有观察。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然后就觉得哦，一定是个佛，大家都说是佛，一定是佛。当时的信心是很强烈、很坚固的。但是呢，通过时间的推移呢，自己的这个热情开始退失了。然后呢，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呢，可能会观察所谓的哦，上师好像这个也不是圆满的，那个也不是圆满的，好像就不是佛。这个方面就说明自己的信心啊，它不是真的信心。啊，没有通过真正的这个长时间的观察升起信心，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那么就得到不可思议的加持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上师的这个讲经当中说，以前呢，龙树菩萨他就是个丢了一把鼻涕，他弟子呢捡起来，龙菩提捡起来之后吃掉了，吃掉之后就获得了殊胜证悟、殊胜的成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吃鼻涕本身就是说有些如果没有信心的人看起来，哦，这个是太迷信了，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好像一点都不合理，是这样。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本身是一个证悟，显宗来讲的话，它是属于这个初底上的菩萨，但是呢密宗来讲的话，早就获得了持名佛果的。是这样，他就说是内证的功德是安住的佛地的功德，所以他这个鼻涕本身他有价值，就像这些上师们的这些这个衣服啊，还有他们的头发啊等等，他都是有一定的加持力或者很殊胜加持力一样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是圣者他的一种这个加持过的，他本身有一定的加持力。还有最关键一点就是他的信心啊，他的信心，否则的话就如果他的鼻涕本身有让我们成佛的这样一种方便的话，那就不用再讲很多法了，也不用修什么上师瑜伽了，像这样每天就产生很多的鼻涕让我们吃就行了。但这个方面就它有一定的功德和加持，这个毫无疑问，反正你接触之后就一定能够得到利益。但是呢，能不能让你证悟，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完全是鼻涕的问题，它主要是你的信心啊，他的弟子对上师有这么强烈的信心，所以这么强烈的信心呢，就通过这个这个鼻涕的这样因缘呢，他就获得了上师的一种内心道的加持。他因为完全把上师看成佛，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其实是通过自己的信心和上师的这个加持的做了相应。这个方面就是说，通过这个信心证悟的鼻涕呢做一个助缘，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鼻涕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在这个事件当中的功用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它是主要的信心、主要的加持、主要因缘一定是个信心。还有就是说是这个里面有讲一个，就是说一个这个说这个金厄瓦格西的弟子夏尔瓦尊者，他的话就说是也没有修法的机会，他都是给上师做很多事情，做很多程式，就是说上师的这些就是说内外的事情他一个人去承担，也就是说发心给上师做事吧，他也没有就是说机会修法。但是他相信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坚信呢，恭敬上师、诚实上师，他就是最殊胜的一个修法，他是安住在这么清净的性情当中。所以说有一次他上楼梯的时候，到第三阶台阶的时候呢，就证悟了心性的，像这样他就突然就证悟了自己的心性。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也是说明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些上师他很强调这个法供养， 有时候有的是很强调，就是说修法的时候，文士的时候呢，啊，他就说啊，就是说给上司做事情呢，其实没有不是什么政务的方便啊，等等也会这样讲。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给上司成事的时候，啊，就得到了加持，什么法都没修，他就政务了。哎，我们觉得是文士不需要了，我们就去给上司发薪做事就行了。其实这里面不管讲哪一种，它都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都有一定的必要。那么就是说，这里面不管是你通过文师最后政务也好，还是通过修行政务也好，还是通过城市上市政务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政务也好，其实呢，这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信心很坚固。那么如果信心很坚固，你做文师也可以政务，那就读诵经典也可以政务，你修上人瑜伽，你念祈祷文，我们说念祈祷文其实也是一种读诵。那么如果你信心很坚固呢，读诵祈祷文也可以政务。那么如果你信心很坚固，你修上师瑜伽可以证悟。那么如果你的信心很坚固很稳固，你给上师做事也可以证悟。但是如果你缺少了信心，怎么样都不行。并不是说这里面哪一个是证悟最快的，其实就是它都是一样的。你不管是文师，它也是证悟的一种因缘，然后修行也是证悟的一个因缘，上师做事它也是一个因缘，但只不过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心来摄持这种因缘，让它变成证悟的一种这个很强大的因呢。说这里面我们就分析的时候呢，这里面就是一个坚固的信心，非常非常坚固。那么有这样坚固的信心，他就自然得了加持，他的信心和上，他这个清净的信心和上师的加持之间呢，做了个连接，做个连接，做连接之后呢，就可以获得这个证悟了，是这样。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现在的这种时代，我们就如果打比喻讲的话，就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啊，它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发射塔发出来的手机信号一样，就是这样的。它这种信号的话就恒时在发射，是它是覆盖的，它整个覆盖一切地方。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覆盖的一切，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收到这种信号呢？就要看你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接收器。就是有没有这个手机。那么如果你有手机有了好了，你就说或者你手机有了，你打开之后呢，就可以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接收到这个信号，或者就是说这个电台嘛，就广播电台或者这个电视塔发出的信号，它就是覆盖整个城市的。那么你能不能够收听到这个信号呢，就看你有没有收音机。那么有的收音机了，你能不能把这个收音机充电之后呢，调到一个正确的频道上面。如果你调到了正确的频道，你就可以收听啊。如果你没有收音机，或者说你有收音机没有电，或者有了电了，你没有调整到一个正确的频道，你就接收不了这个信号，是这样的。所以说上师的加持它是恒时周遍的，周遍一切。那么就是你能不能接收得到，就关键你的心调整到，有没有调整到你的心是不是变成了收音机，然后你的收音机有没有电，然后呢你的收音机有电，你有没有把这个频道调整到和上师相应的这个频道上。所以这个叫相应嘛，就是说如果你相应的好了，上师传递出来的这个信息你收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到加持。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虽然上师的加持周遍一切，他的悲心周遍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成为法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坚固的信心的话，你怎么样去相应呢？所以说相应的唯一的方法唯一的要素就是信心。如果有了信心就相应，没有信心就相应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信心好，它就很强烈，那么如果你的信心弱，它就很弱。就像你的这个收音机的质量，有的时候就这个信号很弱啊，怎么怎么样啊。那么如果你的收音机马上没电了，当然就是说你收听的这个信号就很微弱很微弱，你能不能收到了，也收到一点点，但信心它的这个就很微弱了。但如果你的这个你这个收音机本身质量好，有电很充足，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收听的这个就效果好，然后这个声音就很清晰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它其实也是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要得到加持，并不是说上师的悲心是不是有偏袒呢？为什么给这个人加持了没给我加持啊？为什么他成就了我没成就啊？是不是上师的加持有强弱时断时续的是不是上师的这个加持有偏袒，这个片区有那个片区没有，那么是不是对某个人他有什么就是说好恶的感觉啊？这个都没有，不存在。他的悲心是恒长的，他的加持也是恒长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人得到，有些人得不到，他就是说有些人的信心很强烈，有些人的信心不那么强烈，有些人没有信心，所以说这样子他就会在整个弟子当中出现很多参差不齐的情况。有些人他就是得到信心，他得到加持之后呢，好像是什么修法都是很顺的。有些人就是说没得到加持的话，他就可能就是说经常容易生邪念呐，或者经常容易就是说退失啊，这方面都会有。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自己的这个法器，让自己成为一个信心，经常性的通过大信心祈祷的话，绝对是有得到加持的这样一种这个 机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经常性的对啊，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对上师产生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说是作为弟子呢，我们自己要把这个上师瑜伽放在这个首要的位置。白天啊，早晨起来的时候要观修上师，祈祷上师啊，要祈祷啊，要呼唤喇嘛钦，或者要这祈祷上师的祈祷文，要呼唤上师给这瑜伽师。然后在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晚上睡觉之前呢也是要这样。还有一些呢，修上瑜伽的自己呢，睡觉的时候要把上师关在心间，然后这样睡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经常性的和上师相应的话，他就说是啊，经常这样观修的话，经常性的就是啊，就是说这个观修的话，就是很容易和上师相应。这个就是和上师相应的方法，不断的观修，不断的祈祷，不断的呼唤。这样的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个时候呢，就说是逐渐逐渐和上师相应的。所以说，我们要修上师瑜伽，上师相应的话，大圆满前行当中呢，以莲花大师为上师，莲花大师形象为根本上师来修持。还有呢，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法融瑞宝他造的这个上师瑜伽数字加持法，它是这样的。所以前面呢，我们按照大圆满上师的讲记呢，也是讲了一些这个修上师瑜伽的一些必要。那么下面呢，我们要去这个学习真正的这个仪轨。那这个仪轨的上师也讲的不多，反正也不是那么难懂啊，比较容易懂。关键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含义啊，或者里面的这个修上师瑜伽的一些必要的东西，我们要了解。如果知道这些，再去修这个念诵这个仪轨的话，它其实就是这个就质量就会比较高一点。还有呢，就上师瑜伽，它其实也是我们要，一方面我们说在修法之前都要修个上师瑜伽，但我们也不要认为啊，就说是这个我们修的法才是主要的，然后上师瑜伽它只是一个过渡，就好像现在我们要修法之后要皈依发心，好像皈依发心就是念三遍之后就完了，像好像我皈依也皈依了，发心也发了心了，它然后呢就说好像我把这个过任务一样啊，必须要皈依，必须要发心，否则你的修法不圆满。它的重点还是放在它所谓的这个修法上面，它就没有认为这个皈依很重要。发心很重要，是这样。所以我们前面修上师瑜伽，其实这个说明这个上师瑜伽很重要，不是说放在前面就不重要，后面就越来越重要，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像这样，我们就上师瑜伽其实应该恒时的作为修行方法。其实其他法都不会修也不要紧，就是一个上师瑜伽就够了，是这样。像这样，如果就是说真正修一个上师瑜伽的话，我们就所有的加持都是可以获得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其实呢，这个里面的上师瑜伽的修法也是很简略的。为什么简略？因为很就是文字很多的上师瑜伽啊，或者就是很复杂的上师瑜伽，有些时候很难修啊。但是呢，这个很简略，简略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修一次啊，有的时候十分钟的时间也可以修，这方面呢很容易修持的，主要是信心去祈祷就可以了。所以说对法融瑞宝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见过的，有些人就说是没有见过的，有些人就说是这个知道名号的。不管怎么样呢，法融瑞宝的这个功德价值很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大圆满上师也是写的这个法融的传记，还有很多的这些地方也讲法融瑞宝的功德。所以经常性的看这些传记呢，对法融瑞宝也会产生这个信心。如果有了信心再去祈祷的话，得到的是法融的加持，哎，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强大，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啊，修法融瑞宝还需要修啊，观修这些这个祈祷其他的上师啊，大圆满上师需不需要祈祷啊？这个其实也不矛盾，反正呢就是说自己上师之间呢本体是无二的，所以说我们就观修呢，修之前呢我就自己的这些上师呢融为一体，都融入到法融瑞宝的相续当中，融进去之后呢，就是说所有的上师都是一体的啊，这个方面就是产生一个清净观。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上师的加持都可以这样方式来得到，这个方面呢也没有任何丝毫的矛盾冲突的地方。有些人就觉得很难取舍啊，以前我是观修那个上师的，现在让我观修法融瑞宝，这个会不会就说是这个以前那个上师不高兴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没必要担心，是这样。他们的相续是一体的，显现上面是分开的，有些圆寂的，有些还在。但不管怎么样，他们的相续是一致的。所以说，我们就观修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想一下，其实呢，所有的上师的就本性一致，法身一体。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把所有的上师融为在一个上师的相续当中，这样去祈祷观修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很大的必要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即便是法王已经入灭了，即便是很多没有见过法王，但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也是可以得到加持的。这里面的话，就大圆满上师也讲了这个智慧观尊者和无光尊者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智慧观尊者得到无光尊者的加持之后呢，就造了这个龙清灵体，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大圆满龙清心水啊，它是一个法脉，是一个福藏。那么像这样呢，就显现了这个之后呢，现在我们学习的大圆满龙清心水这样一种这个千行行道文，它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是得了三次加持，当然得了三次加持的话，像这样的话中间隔了很长时间隔了上百年的时间，是这样。他没有见过，但是信心很大 啊，就是说不断的去观修啊、祈祷啊，最后也是得到了这个尊者的设置。还有呢，法王如意宝，他就说老人家也是全知摸不着门去，他就说是以前的话，他开悟的证悟的时候也是依靠全知摸不着门去的加持嘛，在法王如意宝的传记当中也有。那么法就是说是这个全真波罗蜜多呢，是这个1912年圆寂的，然后法王如意宝1933年降生的，是这样。那么中间呢就隔了几十年，隔了几十年呢，后来呢就说法王如意宝呢一直呢对波罗蜜多有很大的信心，就一直去祈祷啊观修，然后呢就在法王如意宝的传记当中也是这样写的嘛。像这样的话，他这个读诵波罗蜜多全真波罗蜜多造的这个大圆满直至心性的这个原文呢，就读诵了10000遍。读诵10000遍，然后呢就是说是顶礼就是相当于磕长头100万磕一个就是念一遍摩诃婆罗蜜多祈祷文，然后呢就说是磕一就说就说是念念就说是这个磕100个头的时候就念一遍自己心性，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磕完100万头，念完100万就是说祈祷文，然后读完了10000遍自己心性之后呢，他就证悟了心性啊，证悟得到了摩诃婆罗蜜多加持，是这样。所以说就当那个后来呢就说是有一个修行者就问法王如意宝，他说你的根本上师是哪一位，法王如意宝说我的根本上师是全真摩诃婆罗蜜多，是这样的。他说是这个修行者说，是不是因为全真波罗蜜多名气太大了，名气很大，你就把它当成自己的上师？他说并不是这样的，他其实就是说得到了全真波罗蜜多加持，一传加持之后证悟了心性，所以说也把这个全真波罗蜜多当成自己的根本上师。所以他有以前也是有这样先例的，就是尼玛派当中的几位著名的上师，他都是有这样关系，无观尊者和智慧观尊者的之间，然后呢全真波罗蜜多和法如意宝之间，他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加持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虽然也可能就是说是隔了法如意宝圆寂的，我们现在才开始学习，但是也可以有这样一种因缘，也可以有这样一种祈祷的关系，也可以得到加持，这个是不需要任何的怀疑的。主要是有信心显现上的入灭了，但是他的法身永远不会消失，他的智慧也是在关照祈祷他的弟子，所以像这样只要我们认真的去祈祷的话，一定可以得到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法王如意宝呢，它是这一切诸佛菩萨的总集嘛，也是三宝的根本，三根本的本体，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祈祷的话，就像如意宝可以赐予一切所欲一样，我们也可以得到法王如意宝的所有加持。所以这个方面呢，所有的加持呢，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所欲啊，还有出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功德加持啊，都可以通过念修这样一种上师瑜伽的仪轨的方式来获得。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下面我们介绍这个修法，介绍修法的时候呢，首先要做皈依啊。首先皈依呢，就是说皈依它其实这个也不是离开了这样一个三宝之外修上师，也不是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不是就说是这个离开了这个上师之外呢去修三宝三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就把三宝三根本一切诸佛本体观想为是上师无二无别。像这样的话，今天皈依上师就是像在那皈依上师的时候，也是这个永远不分离的这个方式去念诵这个皈依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首先呢，念皈依，皈依的话就是三宝和上师呢，就无二无别的方式来进行皈依。所以皈依记呢，也是我们开显解脱道当中的皈依记，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众，诸佛正法以及圣众前，我与六道众生请皈依。那么就是说是安住虚空嘛，就是说是这个皈依境呢，它是安住在虚空当中，不单单安住虚空，而且遍满整个虚空，所以安住虚空遍满虚空者，上师本尊空行这个就是三根本就是说是这个就三根本，上师根本、本尊根本和空行根本。像这样的话，三根本、上师本尊、空行、诸会众，诸会众就很多很多集聚在一起，诸佛正法以及圣众，这个是三宝诸佛还有法，就是法宝，圣众呢就是圣宝，是这样的。我与六道众生敬畏，对于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三宝三根本变前的，我和六道众生一起皈依这个就是相应于大乘的一种皈依的方式。然后皈依完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说是念发心念发心，念发心呢，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现在我要修持这个上师的果位就是说为了度化众生，我现在修持上师果位，如是呢发起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的记诵呢，是我与无边诸有情本来即是正觉尊，了知如是之自性，即发殊胜菩提心。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类似于一种这个圣意菩提心的发圣意菩提心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发圣意菩提心呢，我和无边的有情，就是其实就是我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正觉尊，然后他就说每个众生都是安住在这个佛性当中，都有佛性，本来就是正等觉，了知如是自性，了知我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这样一种自性之后呢就是激发殊胜菩提心，发起了这个殊胜的这个菩提心，发起圣意的菩提心。 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观想，观想的啊，就说是这个轮回啊，啊，就是这个涅槃呐、啊，清净不清净的一切法，它本来就是这个清净的这个空性。那么在空性当中呢，就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大清净的这个本体，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境界，在这个空性的当中呢，一切都是本来清净空性当中啊，就是说开始自性不灭的显现出这个空性当中显现莲花啊，然后显现一个月轮。那么就说是这个月轮上面观想一个红黄色啊，红黄色的这个德字，然后德字就是文殊菩萨的种子字啊，文殊菩萨种子就是这个德的，这里面有一个藏文的这样一种这个德字。那么观想这样一种红黄色的，然后呢就说是德字呢再变成宝剑，这个宝剑呢就是文殊菩萨的标志，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有些时候呢是直接德字观啊、变成这个本尊，有的时候呢德字变成标志，标志再变成文殊菩萨。那么这个地方首先是种子字变成标志，标志呢再变成这个黄文殊啊，黄文殊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黄文殊呢就变成这个上师法龙珠一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法龙珠一宝其实就是和文殊菩萨无二无别的，和就是一切诸佛总集的。啊，一些诸佛智慧总结的文殊菩萨无二无别，是这样。那么在这个五光一照这个显现当中呢，就是镜像当中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就具有班智达的一切的服饰啊，说法手印就是持着莲花金含的宝剑啊，是这样。那么就说是这个说法手印呢啊，在这个图当中也有，那就是说法手印啊，说法手印。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每只手上面都拿着莲花，莲花上面右边的莲花上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宝剑，左边的这个上面是一个金痕，像这样这个是文殊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志，说一个通过金刚加护的方式安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观想的内容。那么它的仪轨呢是这样的，阿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自性不灭智慧五光界，本体具德文殊金刚尊，形象为一护主如意宝，白明美言班智达之事，说法手印持指宝剑痕，二足加辅照射无边光，一切自现观为净明人。那么就是阿字呢，就是前面的空性啊，像一切万法的空性的轮涅诸法本净觉性中，就是轮回和涅槃的一切诸法都是本来清净的觉性或者本来清净的空性当中，自性不灭啊，就是空性当中，并不是说空性当中什么都没有，空性当中呢还有就是说本来如来藏当中，就佛性当中这个光明的显现呢，就智慧的显现，叫智慧自性不灭。空性当中啊有这样一种出生的这个清净的自性，说这个自性是不灭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哦，空性什么都是空性，它什么都不显现的，并不是这样的。万法空性的这个空性当中呢，就和空性双运的，就有这样一种清净的佛智慧。那么这样清净的佛智自性呢不灭啊，这个是不灭的，它是这个如是的，本来就是说在佛性当中本来具足的，这个是智慧五光界。不灭的智慧呢显现成五光的这样一种五光界。所以前面就是观想了，就在里面开始观想莲花月轮啊，德字啊，德字显宝剑，宝剑就显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就这个地方讲本体具德文殊金刚尊，他这句当中就啊就是已经包含了前面的莲花月轮这一切，然后呢这个显现成文殊金刚尊，就说是红黄，就是红啊黄文殊，形象为一护主如意宝。那么文殊菩萨他显现出来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护主法王如意宝的样子。像这样就是平常我们有很多这个图像嘛，图像都是法王如意宝的样子，是这样的。白明美颜啊，就说是这个他的这个肤色很白很明亮，美颜啊就说是很庄严，是这样的。班智达之士就是说戴班智达帽啊，班智达之士就穿三法衣，然后呢戴班智达帽，这个就是属于班智达之士。说法手印是指宝剑痕，这个就是图当中所标示的这样。二祖加福照射无边光，就是说加福而坐，然后呢放射出无量无边的光明，一切自现观为净明人。那么所有的这些自现呢观得很清净啊，很就说这个明显啊，明然就非常明显。一方面观得很清楚，一方面就说是观为很清净的这样自性，不是血肉之躯，也不是观得很模糊，它是就非常非常清楚。它的这个帽子的这样一种每一个线条啊，眼睛的这样白黑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些这个反正每一个观得很清楚。但是呢，就观得很清楚，这个是最好能观得很清楚。那么有些大的说，有些是我们观想的能力不是那么强大，有时候年老的时候也观不清楚，就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不要紧，反正就是说你观想这个上师就在我的头顶上就行了，反正他就在这儿， 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观得很清楚，觉得就是观了一个形象而已，它也不是什么，它好像也不应该不是上师吧，应该不是佛吧。如果没这个信心的话，你观得再清楚也没什么实际的用处。所以这里面我们说了啊，主要就是信心。上瑜伽它也是主要是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大德开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如果实在观不清楚啊，就算了啊，就不用再费心去观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实在观不清的话，你就观想，反正上师就在我这儿，你观成一团光也行，反正你观成大概模糊的样子也可以。关键是你是真正的确信上师就在我的头顶上安住，他就在这儿，真实的上师，具有智慧的上师就在这儿，佛像的上师就在这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观在头顶上的话，一切的观在镜面上最好。那么观的不那么清楚也不要紧，反正就诚信，你相信没有疑惑的。就说是这个就说是相信具有一切智慧的上师就在我的头顶上安住，是这样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要观为上师的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不观为本尊的形象呢？当然这两种观点当然算是在讲经当中也讲，有些这个大德呢依靠金刚藏序的观点说不能观为上师的庸俗的形象，应该观为佛陀的样子或者本尊的样子，比如说观为莲花大师啊等等，那么应该是这样观想。那么无光尊者他人家在大圆满虚愿修集当中讲了，这个不合理，不应该就这样观，因为就是说这个是修上师瑜伽，而不是修本尊瑜伽。如果修本尊瑜伽，应该观为本尊形象；如果修上师瑜伽呢，应该修上观为上师形象。所以经序当中讲的时候呢，没有说依靠本尊那个也可以成就，而是依靠上师那个也可以成就，是这样。但是两种观点我们要知道两种观点都是这个可以的。那我们并不是说你看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无光尊者说了不能观为本尊，否则有显现上好像有大的错误一样，并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跟随不同的根基，跟随不同的根性，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上次以前在讲虚愿修习的时候也讲过。那么如果说对自己的上师的信心特别大，像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直接观为上师，是这样的。当然还要是他的仪轨嘛，他仪轨当中也这样要求的。还有呢，就是说你的对自己的上师的信心非常大的话，直接观上师就可以。那么如果说是你对上师的信心没有那么大，像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他上师的形象观为这个本尊的形象，因为本尊的形象显现上他就是清净的嘛。就我们就他是佛的化现，他是某某文殊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就是说如果观为本尊的形象的话就是说你就如果你的信心不是那么强烈呢，你可以把它本体观为上师，形象观为本尊，这个方面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无光尊者的修法当中也有，就是说是把自己的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把这个形象观为本尊的，然后的就是说是本体观为上师，也有说并不是说这里面有什么矛盾不是这样，要跟随不同的根基。法王瑞宝王瑞宝再造这个就在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一种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所以有的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观为上师本身。像文殊大圆满的这些上师瑜伽的里面呢，就观为文殊菩萨的形象，是这样。这个也是有的，反正就是说跟随不同的仪轨，不同的加持。原则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原则性来讲，大圣上师讲过，仪轨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说这个里面不要随便去改有的没有必要。但如果有的时候说上师说这里面可以变通一下，那就可以。那如果没有这样讲了，我们就按照仪轨怎么说，我们就这样去观想，他就有他的这个固有的加持，我们给得到。如果是改变之后呢，有的是如果通过我们，假如说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改变，他的这个不一定是原来的仪轨也不一定得到这个原有的加持，这个也有时候也是要注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上师呢可以观为这个地方观为上师本人，那其他地方有的时候也可以观为本尊的形象的，也有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上师呢，他是三根本的总集，他是这个三宝的总集。其实显现上师修上师，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定解当中这个所观的上师其实就是佛法身就和真实的佛法身没有差别，和三根本没有差别。所以他只不过形象是显现为我上师的样子而已，其实他的这个本质呢就完全安住在三宝三根本的自性当中。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也不会产生很多的这个邪分别，然后也不用担心我这样观上师能不能得到加持这个都不用。而且呢就修了这个清净观，我们就知道上师他其实就是三宝三根本的化现。所以他把这个观清楚之后呢，要一心一意的念诵这个祈祷文。四大圣境五台山，文殊加持入心间有的说是文殊加持入心者，祈祷净美盆错足，正悟一传求加持。那么这个呢祈祷文是很重要的，是这样。在这个上师瑜伽当中的核心就是念这个祈祷文就是念以信心来念这个祈祷文。那么这个祈祷文就是说四大圣境五台山就是说从 大圣境嘛，就说是这个五个圣境啊，在南瞻部这五个圣地当中的东方的这个圣地就是五台山，这文殊菩萨真实安住的地方。那么就是说，这大圣境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加持已经融入心间的这个圣者，就是法王净慧盆座这个这个尊者，向着祈祷净慧盆座住在法王瑞宝的足下祈祷。知道什么呢？正悟一传求加持，求你给我这个一传加持。一传加持就是说上师的意，就是说上师的这个正悟啊，上师的这个意的正悟啊，就是传递出来，就一传的加持啊，就融入到我的相续当中，传递给我上师的心中的正悟啊，传递给我，然后我心中完全具足上师的加持，上师的这个智慧，说这个叫做一传加持。那所有加持当中，一传加持是最重要的啊！有的时候得到上师一传加持的时候，他就会他的相续就完全不同了，就凡夫的心就完全变成了上师的心，我变成了上师的智慧，就是特别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密法的这个密法班当中，有些道友就是也是这样的啊，修上师瑜伽怎么修啊？好像就很快就修完了。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祈祷文这个地方啊，可以反复念很长时间。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念三遍就修完了，不一定是三遍。这个里面因为上师瑜伽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上师祈祷文，就是这个颂词。所以这个颂词我们可以念100遍，可以念1000遍，是这样的。反正这个是通过信心的反复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祈祷，这信心一遍，这就强烈的信心一遍一遍的去这个呼唤上师。然后呢，就是说祈祷上师给我加持。然后就是如果我们观修很多，念诵很多，通过信心去。祈祷之后呢，他这个加持慢慢就融入我们的相续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要反复念这个祈祷文，所以叫随力念诵后，随力念诵，随自己的时间，随自己的精力念诵多少遍都可以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法王瑞宝就念了100万啊，这样一种默不默契的祈祷文呢、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要随力念，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念诵发愿念100万呢，就看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啊，念看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精力啊等等，通过这样方面来进行决定的。当然此处呢，我们是，这个是我们是在和这个顶礼配合啊。做顶礼配合，所以说我们在和顶礼配合的，这个是我们前面讲打坐的时候，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就把上师关在头顶上，然后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一遍一遍的观修，一遍遍观修上师的加持，要降入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和自己的心成为无二无别，一遍遍观，一遍遍念。这个如果是打坐的时候，应该这样观想，然后如果顶礼的时候呢，就把上师关在前方虚空当中。然后光在前方虚空当中，我们就做一个顶礼，就念一遍这个祈祷，做一遍顶礼，念一遍祈祷。所以说当我们顶礼10万遍的时候呢，也是念完了10万遍的祈祷文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打坐的时候的方式和顶礼的方式呢是有点点差别啊，但是所念诵的这些观想的信心啊，这些都是没什么差别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随念诵之后呢，就上师化成五光的明点，从自己的头顶啊，慢慢融入到自己的心间，观想上师相续当中的慈悲啊、智慧啊，他的这个等持禅定，还有总持陀罗尼等等的所有功德，还有一切的灌顶教授，自己呢全部无欲获得，啊，自己的分别念和上师的智慧变成无二无别，就在这样经验当中安住，是这样。那么他后面的这个后行的念诵呢，是一边念诵一边观想，这个是后师已成五光之明点，由从至顶渗入于心间。当师诸佛智慧总集师获得与彼同分之加持，这个和上面一段已经解释了，是这样说。最后呢，就是我们修完要收座的时候，起座的时候，有后师，就是最后的时候呢，观想上师变成五光明点，就是一个具有五种光明的白、黄、红等等啊，就是说是五光的一个明点。然后呢，有些地方说是拇指大小的，有些时候就没有讲这个它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量。像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是说上师变成五光明点之后呢，慢慢从自己的这个头顶啊，就是融入到自己的心间啊，融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是这样的。那么因为从世俗的这个表述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啊，就是在自己的心间，是这样。所以说他为什么要融入到自己心间，这个是个表示啊，这个是个表示的。从世俗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我们的心是住在心间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上师的这个智慧呢，融入到自己的心间，和自己的心啊融合。啊，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呢，就想啊，当师诸佛智慧，一切诸佛智慧总集的上师啊，获得与彼同分之加持。就是什么叫同分之加持呢？上师就前面讲，上师相续当中有什么样的慈悲，有什么样的智慧，有什么样的等持，有什么样的总持，有什么样的神通，有什么样一种所有的这个功德加持力啊，获得与彼同分，我全部获得。 很不获得的是，这个时候就观想这个丧失的就所有的智慧融入相续当中之后呢，自己的庸俗分别念就铲除掉了，成为无二无别的意思啊。前面我们讲过，成为无二无别，并不是说这个时候丧失的智慧要和我的分别念混在一起啊，成为无二无别，不是这样的。成为无二无别，就是我们的庸俗分别念它是不可靠的，然后你这个庸俗分别和丧失智慧混在一起，那其实也没什么大意义。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观想的是，就是说，当丧失的智慧融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的庸俗分别念，这个凡夫人的相续啊，凡夫人所有的这些烦恼全部消失了，无明消失了，就完全的安住在上师的智慧当中。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一切众生本来具有佛性，本来就具有佛性的，是这样。只不过中间有这个凡夫的分别念在做这个阻碍，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上师的加持，通过这个次第慢慢慢融下来，然后之后呢，就通过上师的强烈加持，加上我们本来具有这样佛性。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分别念遣除掉，庸俗分别遣除掉，然后自己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自己的佛性完全显露。这个时候呢，就自己的佛性和上师的这个加持力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和上师相应。就这个上师呢，有时候就是讲好像是在外在的一个上师，但是有些大德解释的时候，所谓的外在的上师啊，它就是我们佛性的一种外现，是我们自己佛性的一个外现。只不过呢，它显现在外在的这个上师呢，它是已经完全的证悟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的内在的佛性呢，它还是被分别念覆盖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的就是说外在的上师的这个加持力进来之后呢，通过它的加持，我们的信心合起来，把这个庸俗的分别念障碍这个东西，刹那之间就消融了，就让它消失。消失之后呢，那我本具的佛性。就是说通过上师的加持呢，就显露出来了，就是安住在这个状态当中。说安住这个状态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和上师无别，无二无别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上师是我佛性的外现，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师的这个智慧，我的智慧呢，就完全成为无二无别，这个就完全安住在上师的智性当中，或者就说安住在这个真正的智慧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方面就说是也是有些大的说了，这个地方前面念完七道文之后呢，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就一定要观想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就是完全是充满了上师的智慧，充满了觉悟，一切的凡夫分别也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说就一定要在这里面，为什么要安住？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在跟随大人上师听课的时候，在修上瑜伽的时候，最后就安住好像就一分钟就没什么动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完全融合了，融合之后就安住在这种完全是属于那种无分别智的状态，佛智的状态，或者上师的加持的这种状态，不要再起分别念，不要再起凡夫的分别念，就这样安住。其实这个安住他就说是真正的一刹那之间和上师相应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是这样。因为只有那一刹那就说是真正的，其实我们前面我们说要一下和上师相应呢，就说是这个很困难。所以通过这个就是很多事，就说这些大德们有很善巧，他安排一个观想的次第，好像觉得真的上师的智慧进来了，和自己就是说相融了。凡夫人很需要这样的观想的就是说他的引导，这是一个引导的过程，一个方便，就这样的通过这样的上师的智慧，就和我们的心就成为无二无别。它有一个可以观想的可以去操纵的，可以去操控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便，慢慢让我们安住在这个状态。实际上升起次第也是一样，通过一步一步的观想，就从一个凡夫人的分别念观想成本尊的清净身。他怎么样去一刹的观想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升起的次第，升起本尊的次第就完成了。说此处呢，就得到上师的这个次第也是一样的，他通过一系列的观想，然后祈祷，然后呢就是融入，然后安住，最后安住的就是说安住在和上师无二无别的境界。这个是一个相应，这是一个相应的一整套相应的过程，一遍又一遍的相应，一遍又一遍的相应，最后就真实的相应了。最后真正的完全得了上师的加持，那个时候就证悟了，是这样。所以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融入这个部分和观想这个安住无二无别，这个很重要。当然前面我祈祷上师这个是真实的信心祈祷，你前面这个祈祷的时候，你质量越高，这个是安住的时候你的质量越高。如果你祈祷的时候很散乱，然后你安住的时候很难就安住在事情当中，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要就是说是这个叫安住就是说有些大的说呢，这个方面安住是很重要。其实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起分别念的时候，什么时候起定，什么起定，就是说当我们产生分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起定了，就起坐了，是这样。所以说起坐的时候就开始观想了观想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所修的上师瑜伽为主，一切善根回向一切众生，愿众生早日获得上师果位。然后后来呢，就开始念诵这个什么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时享用圣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和念诵这个发愿文这个是生生世世都不离开亲近上师的一个愿嘛。经常性的念诵回向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生生世世当中都能够持续很清净的上师，所以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邪知识就不会遇到这些就是只是为了钱 啊，只是为了什么目的，然后就是说是收你当弟子的这些，他不会遇到这个完全的机制，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发愿呢，祈祷回向，他就可以遇到一个很亲近的上师，他就一心一意的通过大悲心菩提心摄持你，让你走解脱道，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这样一种修完之后的回向发愿，他本来有一个很殊胜的修行啊，他通过把这个善根呢，通过这样发愿回向之后呢，那么自己生生世世当中都会遇到很亲近的上师，是这样的。所以说自己在起定之后呢，再就是说是起坐之后啊，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些设法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观为上师的形象，听到的声音呢要观想为上师的这个金刚语或者咒语的形象啊，兴起的内心上产生的分别念呢也观想为上师的智慧啊，自己的行住坐卧都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是这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真正的是在这个入座的时候也在修上师相应，在起坐之后呢还在修上师相应，是这样。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是什么，我们入座的时候修上师，然后起坐的时候就完全抛在一边了，是这样的。这方面就是就说是不对的。所以说以前我也看过一个大的一个中山默契，他的一个开示，他就是讲其实对我们修行也是很帮助的。他说有的时候我们供佛啊，供完之后呢，我们就把佛留在了佛台上面呢，是吧？这个是不合适的，是这样的。好像就是我们供完之后呢，就佛把佛留在佛台上，我们自己就出去干什么事情去了，就是纯粹的做一个凡夫人的事情。这个我们供完佛之后，其实这个供佛本身呢，它应该是一种意念，意念提醒自己哦，我就是佛。就供完之后呢，佛在我的心中，然后供完之后要把佛带走，带着哪去？跟随你的思想，跟着你的身体，你带哪里去，你走哪里，佛就来到哪里。说这个是就是说经常性的意念，要提醒你，你这就是佛，你自己没有离开佛性。这个时候供佛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否则的话你供佛只是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像就是说有些他老人家讲的有点点这个严格啊，讲的有点难听，他就好像我们在喂宠物一样，就是说这个宠物哦，今天要喂了，好，你必须要喂，今天还没喂宠物呢，所以好必须要去喂一下，喂了之后就不管了。他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好像也是这个哦，今天要供佛了，好，你现在没供，好像哪个地方没对，供完之后呢就把佛留在佛台上面，这个是哇，这个佛并不是真实的佛，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供佛的时候，他还应该有一些更深的修法，就是说我们供完之后呢，应该把它留在我们相续当中，然后把带走，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走路的时候，在我们工作的时候，都不要离开它，都要意念它，是这个时候，这个方面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相应，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供佛。所以说修上师瑜伽也是这样，我们并不能说好了，我在座上修完了，修完之后就留在这儿，然后我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根本和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很难相应。所以说在入座的时候一心一意的祈祷，在起坐之后呢，也是要把任何的显现观为上师的幻化，观为上师的有物，怎么样观呢？这里面就讲啊，就是一切设法都是上师的形象啊，一切的声音都是上师的金刚语，一切的起心动念，自己的不管产贪心啊、嗔心也好，它其实内在实相当中都是智慧。这里面并不是说真正我就在外面看到的设法当中都是上师的声音，都是上师的声音的，它是说它的实相，这一切的设法的本质，它的实相呢，就是这个上师的形象。因为上师的实相和空性和这个光明如来藏是无二无别的，光明如来藏和这样一种上师，它其实无二无别。所以说，我们说是上师的形象，其实就代表这个完全的证悟觉性的智慧，证悟的境界就是这个等净无二的本体啊，就是实相。声音也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说外在的声音就是说是金刚语，它是它的本性，它的实相就是金刚语。然后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我们现在的这个分别念，他的实相就是智慧。所以当我们任何看到任何产生各种分别念的时候，都能够和上师相应，因为他都是属于上师的这个佛性无二无别显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意念上师，这个就是一种相应。当我们起分别念的时候，我就意念哦，这个是我上师的智慧。他的这个分别念的这个显现上是一个分别念，它是一个贪欲，它是一个嗔心，但是它的本质是它这个分别念的本性就是智慧。那么以后如果学的有些道友正在学一个光明藏，有些后面就是说道友学这个幻化网光明藏的时候，这个方面就讲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它并不是说是没有任何的理论的，它有很非常非常完美的完备的理论。所以像这样我们就要这样观想，这个时候就真正的相应了。在自己就是说是上座的时候也在相应，下座之后也在相应，睡觉的时候也在相应。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把自己和上师呢全方位，就是说24小时当中没有分开，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相应的。否则的话就是说你上座的时候相应，下座不管，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脱节了。啊，这个方面就脱节之后呢就很难以相应，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上座修，有些事尤其是有的时候上座修行的有些感觉得到一些加持了。这个时候如果上下座之后呢完全不管的话，那么这个感觉就会很快消失。所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修行。保护的修行呢就是很关键，就是在下座之后，有些大德我也看过一些大德的这个教他的教言，他就说真正的修行是从下座开始的。 啊，为什么说正在修行从下座开始呢？因为你上座的时候你在观修嘛，但是呢，你是不是在修行？要关键看你下座之后，你还能不能够延续你这个修法的境界，还能不能够想你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思想啊，它的这种精髓啊，你还不能能不能就安住它？这个才是真正考验你修行的时候。所以说，真正的修行是在下座之后开始的，否则呢，上座的时候你怎么样都会圆这个法义的，然后下座之后呢，完全不管了，这个不对。所以说，有些大德他就是在下座之后非常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心，就是说是尽量让自己心安住在这样一种法的状态当中。这个是打比喻讲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打个比喻，就好像就是说。就说是这个在这个藏地嘛，或者在汉地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房间里很暖和，我们开了空调啊，或者说在藏地的生了钢炉啊，它房间烧得很热。烧得很热呢，就是这个温暖的这个感觉呢，如果我们经常长时间的保持住的话啊，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但是你好不容易把房子弄热了，你把门全部打开了，把窗户全部打开了，像在它的热气一下子跑掉，是这样。所以当我们上座的时候，你把这个好像这个暖相升起来了，升起来之后你下座之后呢，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完全投入在这个世俗的这样一种这个分辨当中，这个时候相当于你把好不容易把房子烧热了，你把门窗全打开，它暖气马上就跑掉，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现在我们要下座之后呢，认真真正的去安住在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当中，不要让它随便的散失掉。然后你如果保持住这样一种暖相的话啊，你在下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会保持这种正知正念。而如果你很长时间越保持的越长越久，你的就是说是和佛法相应的这个越深入嘛，这方面我们都是想得到这个道理的，是这样。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下座很重要。为什么？这里面讲平常看到的一些任何设法都要观想，任何的一些显现都观为上师的有物啊，上师的幻化，上师的有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它对我们这个下座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很好的教授，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上师瑜伽这个修法就讲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Sulun de yudam ja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chikana, Walon chabai, Zabizone zora zora shur.